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青少年情绪问题的辅导。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其实是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所有的人也都在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或者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常常碰到的情绪，关于愤怒和挫折感。为什么我们需要帮助青少年去了解怎么去处理，怎么去认识，怎么去引导他们的这种情绪呢？因为这样的一种情绪不是只属于青少年他们特殊面临的情绪，而是整个人生我们都会常常经历的情绪的困扰。如果我们没有帮助青少年孩子他们学会了解认识这种情绪的原因和来源，怎么去正确的疏导和处理他们的这种愤怒感和焦虑的情绪，那么当他们慢慢成年之后，这样的情绪会一直困扰他们，影响他们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甚至导致将来他们在成人的阶段也会因为自己不懂得怎么去处理愤怒和挫折的情绪而大大的影响他们生命的成长。因此在这个阶段，青少年辅导就有这样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呢，去学习和了解怎么样去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挫折愤怒，同时呢，也需要通过自己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去真正的经历神的医治，经历神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成长，以至于我们学会自制，学会节制，在处理情绪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样用正确讨神喜悦的方法来处理。只有用我们自己生命的榜样和我们自己生命改变的见证，才能够带给青少年朋友一个出路，还有一个盼望。如果您打开电视机，打开你的手机，去稍微的搜索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这个民族里面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内敛的民族，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情绪积压，不能正确的表达，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用正确的方法言语去形述自己的感觉，以至于呢，在处理情绪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积压到一定的程度，最后火山爆发。所以在整个民族的情绪里面，愤怒是一个常见的社会现象。你只要稍微到市场上，甚至是在一些高雅的学术殿堂，你都不难看见人会因为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所面临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挑战，而产生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摩擦。摩擦和冲突是非常自然的，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不懂得怎么样处理摩擦和冲突，就会导致人心里面那种愤怒情绪的产生，以致人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处理，最后呢，就只能用大打出手啊、大闹啊、宣泄啊等等这种不健康、不正常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会读到许多的悲惨的社会新闻，就是因为人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处理情绪，最终导致极大的破坏和伤害。今天我们的课程将聚焦在不仅仅困扰青少年，甚至是也困扰我们每一个人作为 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关系里面的一个障碍的很大的情绪，就是愤怒的情绪。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收听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会从自己开始来正确的了解自己的挫折的情绪、愤怒的原因，以及有可能带来的结果和伤害，我们如何去依靠神来健康的处理呢？好，正儿邀请您跟我一起先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一起向他祈求，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造我们奇妙可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拥有你的形象，可是我们却因为自己的犯罪悖逆而失去了我们原有的自制和圣洁的节制。因此我们在处理情绪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而不是靠着圣灵的带领。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会了解背后的原因，以及会带来的结果和伤害，也帮助我们每一位青少年辅导，能够透过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和改变，将那个救赎的信息带给青少年孩子们。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继续呢，今天就要聊这个话题，关于愤怒感的问题。愤怒是在青春期常见的一个情绪，有些时候呢，你可以期待并且预测什么时候他会比较愤怒，产生这种暴力的情绪。但是很多时候呢，你也发现青少年孩子他们的愤怒感呢，可以像火山爆发一样突然，像地震一样没有办法预测。突然之间，那种情绪猛烈的感觉和表达就来了，而且呢，会影响他们身周围所有的人。这种极端的情绪的摇摆呢，通常是因为在他们有情绪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去分析背后的原因，也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去处理。而对成年人来说呢，因为我们有更完全的逻辑，更成熟的生命和更珍惜关系之间的那种建立，所以对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来说呢，我们的情绪的波动不会那么的大。但是对于青少年朋友来说，他们可能前一分钟还晴空万里，但是下一分钟就腥风血雨，因为在他们的情绪的极端阴性和阳性之间是没有中间的间隔的。很多时候作为辅导，我们就需要了解到底什么东西会激发他们的这种情绪。我们要明白在他们的成长和发育过程当中，由于他们生理上、情绪上、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突发的变化，以至于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是常常处于非常的困惑和迷茫的。因此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在神的话语上，在与他们团契和关系的建立上面，要打下良好的基础，以至于当他们有这种正常的情绪和愤怒的时候，他们能够因为我们与他们之间建立的那种关系，以及我们日常当中为他们所做的祷告，而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和处理的方法。作为人普遍处理自己愤怒情绪的方法呢，大概是有三种。一种呢，就是向内的表达，一种是向外的表达，一种是宣泄。正常的方法呢，就是当我们用正确的方法，用言语去表达自己愤怒的情绪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向内的，通过我们的理智、逻辑、思考、分析、判断之后，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表达我心里面的这种感觉，这是很好的，很正常的。但是呢，如果通过抑郁压抑自己的情绪，就是我们向内表达愤怒，很多时候人会变成抑郁症啊、自卑啊、自残啊，甚至很多人自杀，就是因为向里面去表达自己的愤怒，想通过伤害自己来让世界知道他的情绪。那向外的表达呢，可以分成好的，也可以分成不好的。刚刚正儿讲了，好的一种表达就是透过我们自己理性的思考、逻辑的分析，还有 祷告，然后用正常的言语的表达方式让其他人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这么样的愤怒。可是也有另外的一种非常暴力性的倾向，就是我向外宣泄我自己的愤怒，我砸东西，我通过伤害他人或者是伤害我自己来向世界宣布我的这个愤怒的情绪。这个呢，大家应该是不会觉得陌生，因为很多时候青少年犯罪就是因为他们向外宣泄自己愤怒的情绪而产生的。当然了，还有就是引导疏导我们里面愤怒的情绪，我们可以透过释放、放手、原谅等等许多靠着主的能力所做的决定去释放我们自己里面那个愤怒的情绪。那这种释放愤怒的情绪呢，不是说去否认或者是压抑，而是呢能够真正的做个决定，说从现在我不背这个包袱，我要施行原谅，我要让自己走到一个正确的情绪的这个轨道上面。这个呢，除非是依靠圣灵，人是非常难做到的。因为产生愤怒的原因有许多种，而很多时候呢，产生愤怒大多数时候是因为别人的原因造成的，可能是别人带给我们挫败感，可能是社会让我们感觉到不公，很多时候呢，是我们觉得其他人不能够包容我们，让我们觉得不合群，或者别人带给我们伤害和威胁，或者我们遭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或者呢，在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有恐惧感不断的威胁我们，伴随我们。这些产生愤怒的原因呢，会导致这个在情绪当中的人认为全世界都对不起他，而自己呢就是那个受害者。一个人会产生愤怒，就是因为自己觉得被别人亏待了，委屈了，被别人用错的方法来对待了。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从小就有圣灵的引领和光照的话，这群青少年孩子他们能够理智地分析他们的情绪，他们会知道说，诶，其实很多时候我这个愤怒的情绪不见得是别人造成的，很有可能是我自己太过的敏感，很多时候可能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去放下我自己里面的骄傲或者是期许，以至于当别人的行为与我的期望不符合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产生那种愤怒。如果青少年孩子他们明白从神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他们的成长，这会对他们处理他们的情绪有极大的帮助。当然了，我们也不可否认的需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好多的青少年孩子他们实际上根本不知道怎么正确的处理自己的愤怒，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正确处理愤怒的榜样。也就是说，他们从小到大，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甚至在教会生活当中，他们没有看见过人用怎么样一个好的、正确的、一个正面的方法来处理他们的情绪的问题。也就是说，可能他们的父母、他们学校的老师、教会的牧者，通常都是以一个负面和非常自我中心的方法来处理他们的愤怒的情绪。所以他们从小学到的处理愤怒的方法就是暴力，言语的暴力、行为的暴力，或者是情绪的暴力。对于这样的一种已经学会了一种错误的处理方法的这种孩子来讲，我们首先还需要帮他们破碎他们已有的那种错误的观念，然后才能够建立起新的处理愤怒的方法来。所以作为青少年辅导，我们的任重而道远，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所处理和面对的这群青少年孩子，他们并不是白纸一张，等到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他们是受教育的，无论是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是好的或是坏的，在他们生命当中已经有了很深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以至于当我们要把属于神的话语、神的那种新的生命、新的方法、新的价值重新根植于他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破土的工作， 而这个破土开垦的时间是很长的。当我们不断的松土，以至于他们里面的那个老我被翻掉，里面的那些沙粒、那些根茎全部被剔除之外，我们还要把新的种子撒进去，而这些种子的生根、发芽、生长、建造，最后结果是需要花很长时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真心想要花时间来陪伴这群青少年成长的话，我们一定要有忍耐，一定要有盼望，因为短期可能我们看不见结果，我们做的只不过是松土的工作。可是如果我们坚持不懈，我们就会看见总有一天他们会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总有一天我们会看见那个收获的季节所带来的那种喜乐。因为圣经上说，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好，下面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关于愤怒所带来的这种后果和伤害是什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常常以为当一个人在愤怒的时候，他更多的时间是外显的，实际上有好多关于愤怒的伤害呢，是我们看不见的。它会导致一个人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退缩不前，一遇到问题、冲突和一些摩擦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关闭起来、封闭起来，而不愿意去用正确的方法疏导和缓解，也不想在人际关系的建立上面更迈出一步。所以对于青少年孩子来说，第一个愤怒的结果不是向外的去表达，而是慢慢的变得退缩不前。而这种退缩不前呢，不见得是什么事情都说不，而是你会发现说，哎，他慢慢的团气也不来了，他会在大家聚会的时候自己离开啊，甚至有些时候他可能用各种各样的借口说他要去旅行，他要去放假啊，甚至呢，在大家有共同的活动的时候呢，他通常都缩在一边，因为他不愿意与人发生冲突。这样的孩子呢，他们有可能在自己私底下的生活当中用别的方法来宣泄自己的愤怒感，他们有可能酗酒，有可能呢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表达，有可能是玩游戏、吸烟，或者是与他在社会上的朋友做一些别的时候他不敢做的事情。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是不好的，最不好的一种，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们，他们不向人表达他们正确的情绪，而是退缩不前，不去处理，也不去照顾自己的这个情绪，以至于他慢慢的就成为一个死结，在自己成年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翻出来。第二种的愤怒的结果呢，是向内发泄。那向内发泄，刚刚真儿已经分享了，就是有好多的青少年朋友呢，他们因为向内发泄自己的愤怒，导致自己连身体上、健康上都会产生影响。有些时候他们会在身体上表现缺乏食欲啊、失眠啊，甚至小小的就有高血压的现象，或者是头痛啊、偏头痛啊，甚至也有小小的孩子产生中风的这种现象。这是本来应当在老年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一种身体的现象和反应，却在青少年孩子当中慢慢的也越来越多。因为他们不断的向内发泄的情绪，导致他们的生理身体也产生了变化。当然在情绪上的变化是更大的，他们有可能会抑郁、恐惧、紧张，一种不断的在强压下的一种状态，一种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这些都是他们向内发泄的一个结果。当然还有第三种的方法，就叫做攻击替代品。在美国呢，好多的青少年校园的枪击案都是因为这些青少年孩子他们有很深很深的愤怒感，然后他们要寻找替代品，来在这些替代品身上来宣泄自己的愤怒，以至于他们很多时候造成许许多多无辜的人的伤害、伤亡等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引起世界的震惊和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 因为他们发现说，情绪如果不处理，它就会像滔滔的江水，像一个会泛滥的河流，洪流一样的，会把人生命吞没，会造成极大的伤害。而这些青少年孩子，很多时候他们先表达的是一种抑郁和离群的这种态度，然后当一旦瞄准了他们所寻找到的替代品的时候，他们就会伸出他们的手来，把他们的愤怒完全的宣泄出来。有些时候他也表现出校园的霸凌的状态，就是通常去欺负一些比自己弱小的孩子的这些校园霸凌者呢，他们自己本身是充满愤怒的，被不公的待遇或者是别人欺负过的孩子。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人心底的这些情绪，能够对他们做出正确的引导和陪伴的话，这群青少年孩子就不至于误入歧途，更不至于把他们的情绪宣泄出来成为别人的伤害。那我们下面要来看看圣经是怎么看待愤怒这个情绪的。在雅各书1:18-21，以弗所书4:25-27，加拉太书5:22-23，都让我们看到说，正确的处理愤怒是可能的，也就是说，生气是非常自然的一个人的情绪的一部分，因为自从有罪产生之后，人就会活在一个不公的、不义的这个环境当中，因为不公义的环境、不圣洁的环境会导致我们心里面有愤怒的情绪，这是正常的。可是如何正确的处理呢？这就是关键了。圣经当中说，生气却不可犯罪。而主基督耶稣也让我们看见一个最美好的榜样，他面对罪人和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时候，他更多的时候是恒久忍耐。那你可能记得，在主基督耶稣进入到圣殿当中，看见那些卖牛羊鸽子这些人的桌子的时候，他十分的愤怒，于是他就把他们的桌子全部掀翻了。这是一种愤怒的向外面的表达，但是呢，却不是宣泄。请记住，主耶稣在做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伤害人，他也没有伤害关系，而是把人带到一种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思维的模式里面。他告诉人说，岂不知道我父的殿是称为祷告的殿吗？你们却把它变成了贼窝了。他不仅直接把人的罪指出来，但是同时呢，他也毁掉了他们继续犯罪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多时候有正确的一个生气的原因的时候，但是我们却不会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以至于很多时候当父母管教自己子女，明明有正确的原因，但是呢，却用错误的方法来变成一种愤怒的宣泄，所以自然而然是结不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生气但不要犯罪，这是一个原则。我们很有可能面对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不圣洁、不公的待遇的时候，我们会产生愤怒的情绪，但是只要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不至于陷在这个情绪当中，以至于被罪所捆绑。还有另外正儿要提醒的，就是不是所有的愤怒都是罪。刚刚正儿已经分享了主基督耶稣他自己亲身的见证和例子，但是呢，无端的愤怒和易怒就是罪了。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就生气，而圣经当中很清楚跟我们说，要慢慢的动怒。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快的去听别人的原因、理由和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的时候，我们的生气就不会这么快，我们的怒气上来就不会这么的快。而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犯罪，就是因为我们太快发怒、太快生气了。我们需要依靠主来慢慢的动怒，而这个过程当中呢，自制力就是关键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不断的祷告， 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珍儿自己的经历就是在做青少年的时候呢，因为我是一个乖宝宝，但是呢，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心里面许多的情绪和愤怒没有办法宣泄，很多时候呢，通过听很大声的音乐，或者把自己关起来，不想要跟人谈话交流，而体现说我现在正在生气。但是因为珍儿自己呢，从小生长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所以知道在自己最痛苦的时候呢，还向天父去祷告。每一次当自己有说不出来的愤怒感的时候，圣灵就慢慢的来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成为一个温柔的提醒和安慰，以至于感谢主，在整个青春期的过程当中，珍儿并没有做出任何伤害人或者是伤害自己的举动，这个是很宝贵的。因为自制力的养成不是在青春期才需要去操练的，而是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当中就需要学会，当我的心里面的欲望情绪成为我的捆绑的时候，我怎么样慢慢的回到神的面前来求主来帮助我处理他们。所以今天的课程很快要结束，那珍儿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陪伴你们的青少年朋友的时候，不仅仅要借助辅导六部曲去倾听他们的需要，给他们同理鼓励，更重要的是要引导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情绪的来源是什么，给他们一些功课，让他们去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自己的情绪，写日记啊，向辅导来汇报啊，结成一个祷告的群体啊，彼此带导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法。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手中的工作。我们祷告之后，下一次的节目再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十分的羞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被我们自己的情绪和罪捆绑，以至于我们与你的温柔毫无关联。求主帮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用你自己的温柔成为我们的装饰，好叫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发出那谦卑悔改温柔的灵来，好叫我们身周围的人能够看见并且愿意称呼你为主。求主帮助我们所服侍的青少年朋友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帮助，也使我们每个人都在未来成长的过程当中正确的处理我们愤怒的情绪，好叫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羞愧。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